们开始我们的第二个环节吧，就是这个提问的环节。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群内的那个本周提问汇总那个链接啊。就是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我的问题，170页嘛，就是说科学研究活动本身它确是一种实践嘛。有一个地方哈，他就是提到了这么一句话，就是顶头的那个位置。他说，虽然科学真理具有普遍性，不需要诉诸某种传统来为自己进行辩护，然后科学研究活动本身却是一种实践。对，就是如果科学研究活动本身却是一种实践的话，那么好像跟我们在第一章第10页，就是亚里士多德对人类活动的三分，好像是矛盾的，就好像是矛盾的，因为在第1章第10页的时候，大家应该还记得，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对人类活动的三分嘛，一个很经典的划分的方式是说，科学研究属于一种理论活动嘛，而不是实践活动。第10页的话，可以翻一下，应该是这么说的，就是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活动分成三类：理论活动、实践、自作。那就是像这种科学研究的活动，它应该，我想它应该属于理论活动。但是为什么陈老师在就是170页又说？科学研究活动本身是一种实践呢，就对，这里是不是有某个东西，就是我没有 get 到，就觉得是矛盾的，那听听大家的想法呗。
我觉得还是可以放到上下文来讲。比如说他，陈老师讲到这个的时候说，前面说，不仅学习静修、画画、游泳、行医，主要靠跟师傅实践，就连说理这样比较抽象的活动，也要靠典范的熏陶才渐渐学到。比如说，科学真理有普遍性，它不需要诉诸某种传统，但是科学研究的本身却是一种实践，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有着作用重大。我觉得可以理解成，比如说你去研究天文学，你不需要，虽然不需要，就是他，你去研究天文学可是一项科学活动，但是你可能需要用到数学的知识，比如说你怎么模拟那个天，模拟那个轨迹之类的，就是可以从之前的科学家或者天文学家所总结出的理论，你把它应用到实践里去，这来进行你自己的研究，就是也是一种应用到实践。虽然你还是在进行科学理论活动，就是它，我理解它不是完全说科学研究是纯理论，它不需要实践，就是它有应用到之前人的理论应用到实践中的部分的意思。但是它主要还是想强调这个典范或者是言传身教这一块吧。
好的，哎，费米，你说的这个应用是指的，你是指的这种科学理论本身作为一种技术得到应用吗？
对，就比如说你在天文学里，你肯定要用数学的知识嘛。那你的数学知识可以从前人的数学家那里，他把他的理论应用过来。
OK，明白。有一种传承。
对，或者是他，你可以在你学习科学的过程中有老师带着你。这种师承就是也是一种实践，他在科学理论的学习中 是个师，就是师承的这一方面。
我也说一下我的看法吧，就第一次来参与。
好的，好的。
我感觉刚才那个问题是一个概念上的辨析的问题。我们看170页这里说的科学研究活动，看我们把它怎么来理解。就是陈老师在这边说，科学研究活动是一种实践，我想他是在 这个概念上来理解这个科学研究活动的，就是如何做一个好的科学研究者，他需要有哪些可能品质，或者哪些实践的精神，或者说一些做法。那这些做法呢，是需要向前辈去言传身教来影响和熏陶的。那这个在亚里士多德的分类里面，其实就是属于实践改变对象了。他就改变了自己本身的一些做法，一些想法，这样的一种状态了，因此他可能就不同于理论活动。我是觉得这样来理解这个陈老师在170页写的这个科学研究活动是一种实践，可能就能够想通了。大概是这样一个想法。
OK， 对，就是他这里说的这个科学研究活动可能并不能完全对应到亚里士多德那个地方的这个所谓的理论活动，是吧？
对的，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是，我觉得是，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区别在。OK， 我觉得其他同学还有想要聊的吗？对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我们就继续往下。好的，这个问题我基本上就是理解了。然后那下面就是夏兄的问题。夏兄你阐释一下你的问题吧。
好的。
你选一个。你选一个。
我选一下。对，就167页。对 ,167 页。那这个倒数第八行，再看一下倒数第八行。他大概是这么说的哈，有一个文本上他说，另一方面，实践之成为良好的实践，是由于它包含着这种真实理性的实践品质。就是获得合理性本身就是实践活动的一部分。他说，唯明理才能够更明慧的实践。那如果是明理才能更明慧的这个实践的话，我这段问题是说，如何理解这个良好实践中包含这个真实性的实践品质。因为有一个观感哈，就日常经验，就是好多人就他并没有老百姓也不会太多反思嘛，对吧，没有这种所谓的名讳。那好像也是他在我们看来，有些人我们觉得他也过着良好的这种实践啊，就是所以名讳跟良好实践之间是有什么样一个理解关系。对，就这句话啊，
就是名讳和良好的实践之间是，对，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那可能涉及到就是什么是名讳的理解吧，就是比较关键啊。看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夏兄他问的这个问题，他就是说实践之，对，他就是，就是说理论有时候啊，或者说那个说理啊，伦理探究，它有时候呢能够启发我们通过反思而得到某种名讳，但是更多的名讳应该不是通过说理而获得的嘛，它不是通过说理而获得的，大部分的名讳它就在那种日常生活当中，就像你游泳当中学会了那个游泳的那个知识一样，你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你在一种比较良好的，你通过学习一个良好的典范，你跟着他学，然后你渐渐的你就拥有了那种名讳。但是你可能没有太多的反思嘛，你没有去反思，你没有办法把你那个名讳给明述出来嘛。但是你已经默会了，而且你这种默会有一点点是好像融入到你这个人里头，融入甚至有点想说，有点像那个我们游泳的时候是学会一些肌肉记忆一样，对吧？它好像就是融入你的身体，这里用身体这个词好像不一定特别恰当，反正就融入你的人格里头了，然后它就影响你的实践嘛，你的。然后就是说这个名讳未必是从这个，首先一定要理解，就是名讳未必是通过反思而得到的嘛。 明慧不一定是通过反思而得到的，它更多的明慧是通过在实践当中感悟到的，或者说是从那个典范，从那个榜样身上学到的，或者领悟到，或者这个学到，或者怎么样，就是它不是通过反思嘛。但是有时候就是伦理反思在有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它有助于我们获得一种明慧嘛。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再比如说一些流行观念，一些流行观念它就是给我们造成了很多遮蔽的那些情况底下，然后这种说理，伦理性的说理，它通过就是解蔽嘛，通过批判这些流行的观念，通过批判这些流行观念，通过揭示这些流行观念的不可靠、不稳固，然后就是在我觉得它是以一种解蔽的方式嘛，它使你就是获得一种明慧嘛，然后但是这种明慧它未必是绝对必须的，但是它有时候又是可能又是相当重要。比如说你如果一个人，尤其是现代人嘛，古代人可能那个明慧就更多的是来自实践和来自榜样，来自典范，但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就是靠观念生活嘛，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每个人都通过教育，由于教育的普及，由于各种各样的这个意识形态宣传，由于广告，由于这些我们接触媒体等等，我们被灌输了，或者说我们接触到很多观念，那这些观念容易对我们的那个就是明慧造成一些危害嘛，造成一些遮蔽。比如说你可能通过这个网络上看七看八，你容易产生一种比如说什么，就是这本书里经常批判的那些嘛，比如快乐主义啊，比如说就是认为比如他说的那种什么经理性人假设，对吧，人都是自私的，这些那这些东西它有可能你囿于这些观念，它这些观念遮蔽了你的一种可能，就会危害到你的实践嘛。那这个反思在这些方面，反思它通过批判这些观念，揭示出它的那个虚妄或者它的有成问题的地方，然后让你看到一个本相，那它可能就是就解蔽了嘛，就揭蔽了，然后从而能够怎么说呢，或者说提高你的明慧，或者说对你的明慧的形成有所帮助吧。但是就是明慧可能更主要的它通过实践，或通过那个就是像榜样学习，而不是通过反思嘛。但是反思有时候在一些特定的条件底下它是有助于提高这个明慧的，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说完了。
就是我觉得黄同学已经说的比较全面了吧，就是已经说的比较全面，但是我想就补充一个关于明慧的理解。明慧的理解它在第一章的时候陈老师也有就是着重讲过，就是在11页嘛，他一直在探讨这个实践之知这个词儿应该怎么去译，就是那个这是希腊文吧，就是 philosis 还怎么读的，反正这个词本身它的一个译法嘛，他做了一番探讨，然后他最后认为明慧或者说这个对聪慧吧，还是哪个词，他觉得就是比较好吧，明慧和聪慧。然后他在选择这个译名的时候，他有提到这个关于这个名字啊，然后什么实践智慧啊，这些译名嘛，这些译名他觉得都有他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实践智慧，就是这个说这个philosophy 是智慧的话，可能太高了，因为我们说一个人会做饭盖房子啊，其实也能算是这个 philosophy， 算是名慧嘛，算是实践之知嘛。然后他后面有提到名字这个词， 然后，如果译成名字呢，有点强调这个对手段的考虑，对策对具体的一个策略上的、技术上的、手段上的一个考虑。但是呢 ，philosophy 更多还包括，不是更多，就是还是一种德性嘛。它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德性。它不仅是一种选择正确手段的能力，就比如说怎么能赚到钱，它更是一种思考哪些目的值得追求的能力。就是好像有点类似于说我们说的那种工具理性和这种价值理性的这种区分嘛。就是你有一个人他知道怎么能够最快的然后最低成本的赚到钱，这是名讳的一个部分。但是名讳还不只是这样的，不只是在这种手段或技术层面的考量，它还更应该包括一种德性层面的，就是说我这么去赚钱本身它是否值得追求。就这样的能力本身它在名讳里面是非常，就是在它是名讳的一个更加突出的特征嘛。我觉得在这一个补充是我们去理解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拥有名讳的人，是一个对，是一个挺关键的点。因为我之前我自己发现就是在这个地方可能理解的不是很到位嘛。对，就是对，我们会说一个人比如说他的专业知识上，比如开车啊，他开了几十年的车，他是个老司机，开的又稳又好，而且他开车很有这个，我们可以叫就是对，他很遵守规范嘛，他也对的，从来不去插队，然后该怎么开就怎么开。同时他技术上也好，他对乘客态度也很好，比如假如说他是个滴滴司机的话，那他当然他在这块是名讳的嘛。他对，而且他也教别人开车，然后他觉得开车跟一个人的这个性格或者这个对对对对人的性格品性这些也有要求，是吧？他对这一块还是有一些比普通的人有更深理解的。那这样人可能在就是驾驶这个事情上他是名讳的，但是我是强调的是说，在这种专业能力上的这种擅长，甚至有一些更高的理解的人，可能对于说比如说价值理性这个层面是对他可能是缺少的。就是说在名讳在实践之上，对于说哪些事情哪些目的值得追求有充分的认识或这种体验吧，它是更加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就是名讳它不仅是一种技术不是一种技术，不仅是一种对手段的考虑，而且更多的是一种德性嘛。好，我说完了。夏兄你看一下你有想要回应的没有？
对，大家反正都讲的挺多也挺好。就是刚黄同学那个点，我大概正面来说，就是我的理解还就是比方说老百姓他这个他默会了一些道理，对吧？他肯定不一定能说得出来，就像例子举的例子也一样，就是他这时候啊他实践了，我们看到这个人这个德性啊怎么样各方面好像在他身上就是那么在践行，而且是始终如一的。那这时候他说不出来，我们可能是不是也可以说他是名讳的，因为这个名讳是不是带有默讳和这个德性的关系，对吧？那有些人他就没有这个，他不是没德性，而是说他可能有一些这个可能固化的思路啊或一些观念在他身上。那他通过伦理学的这种方式，他其实起到的是治疗作用，就是就像黄同学说，他是去除了他已有的一些错误的认知，对吧？或者说去除他已有这种错误的认知，那这个其实是一种反向的一种作用。所以那对于已经良好生活的人，有默会的人，对吧？那是不是伦理学对他其实帮助不大？但是就像刚例子说的，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你即使后来的人把那个道理揭示出来了，那是不是更深的道理，这个其实不一定啊。我觉得就也许作者他本来就已经 理解了这些道理，但这也说不定啊。
嗯，我觉得就是夏雄说到这个，就是是不是就是本来已经默会的，那这个揭示出来对他来讲就没有意义呢？我倒不觉得没有意义，就是说他怎么说呢？他可以获得或者说怎么说啊？就是说可能对他的那个实践也许没有那么直接的帮助嘛，但是也不能完全那么说，因为有一些人他。就是有时候他凭一个就是默会到的道理，他可能做得好端端的，但是由于他缺乏反思，对吧？有时候他可能就会被别人的一种不良的说理给居然给说服了，给说服了，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哈。就是有时候，因为有时候就是他可能，比如说我们可能人人都说这个，就是如果他缺乏一个反思能力嘛，他有可能被人家通过说理带偏，这是有可能的。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有说理，他本身就有说理的兴趣的话，那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有一种快乐是这种快乐嘛，就是所谓的叫做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嘛。有时候我们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很获得一种智性的快乐或者一种共鸣的快乐吗？那当然这个他可能就不那么直接的是就是说对他的实践产生后果，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好人，对，好人就是他已经良好实践已经通过默会有一种明慧的，那他也许就是不必非把他说出来不可，但是说出来也在方方面面都是有好处，至少是应该是没什么大的坏处，我觉得可能这样。
那这里我提一点啊，就是说，那他能被带偏哈，就你刚刚说的，就是如果按照陈老师里面说的，我极端一点说哈，那知行合一嘛，就是说他这个人有默会对吧？一定是有那个深的知，或者说那个真的知。然后对他来说他就是那么行的嘛，所以他应该不容易带偏。那如果被一种说理带偏了，我觉得他本身是不是他的知其实没那么深，所以他也不应该是那么明慧的世界。这个时候就转变成他更多是在治疗自己嘛。
嗯，多多少少我觉得首先是对多多少少可以那么说吧，就是所以就是说可能说理它有它的意义就是在这里，就是说如果完完全全缺乏反思的话，它可能会按照一些很朴素的一些深深的一些信念可能会做得也很好嘛，但是有时候它有可能就是当然我刚说是一种情况啊，但是就是说这个可能你说的也很成立，就是他之所以还能被带偏，可能说明他那个知的不太切，但是有时候我想可能也有这方面，就是我们现代人有时候还是很相信道理，或者说我们太多的就是相信观念对那种的影响，有可能是这样，就是有可能他本来他就是那样生活的挺心安理得的，对吧？他也没多想，但是后来呢有人就通过一套看上去很有道理的说理，然后由于他缺乏一个反思能力，他就听了完以后他觉得说对方的那个说法非常的对，然后就对自己的看法就产生了怀疑了，就产生怀疑了。我要不我随便举个例子哈，就也许不一定恰当，比如说一个人他可能本来是一个对生活挺积极挺起劲活得挺起劲的人，对吧？然后他忽然看到的比如说叔本华或者比如说什么，反正就是一套这种悲观主义的，对吧？然后他完了以后他可能看完以后他可能就会多多少少他如果接受他的对方那个说法，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原来我本来的那种是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对吧？我本来是一种然后我觉得他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好像 就是如果不经名讳，不经未经成形的那种名讳，它可能就是相当有点是没有得到辩护，等于没有得到论证，没有得到辩护嘛，或者说就是一种有一点点就是没有得到一种挑战的，而且是道理上的挑战的。他可能会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生活的挑战，但是由于没有那种道理的挑战，所以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也要相信有一些人，尤其是好人嘛，他可能还是很相信道理的嘛。那当他的那个名讳未经过一个道理的论证，尤其是启蒙以后，大家不是有一种说法对吧，叫做所谓的叫做要让就是一切的东西在理性的法庭面前就是为自己辩护嘛，就是为自己的存在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去做辩护嘛，去辩驳嘛。那就这种可能是一种现代人会特别强烈的一种东西。然后如果他的那套观念没有得到辩护，那么当他遭到一种道理的冲击的时候，我觉得是有可能动摇他的这种生活的。我觉得这种还相当的不是一个完完全全一个那种的问题，包括因为你有一些方面你可能生活当中可能一些本来你本可忽视的东西可能会被那种，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巴金他好像是其实他家庭生活是挺幸福的，所以我们会在他作品里面其实还看到一种蛮健康的一种情感和心态。但是你看他的那个作品里头，他老是在宣扬那种反叛家庭啊，反叛那种，对吧？那我不知道举这个例子是否合适哈。那我们就可能就是他的那一套，就也许他其实本应该对中国传统那种家庭的价值，他本来在他的默会当中他应该是一种信任，而且其实从他作品里头似乎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信任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有温度是有爱的，但是他接受的那一套就是五四时期很多批判家庭的那些以后，他可能就会放大，就是会把他就是把那些眼光都看向那个家庭的那些坏的方面，于是他可能就那种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要解构家庭，要把这个家庭破坏掉的那种的那种想法嘛。那而且甚至他会为此而努力，为此而革命而怎么样，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东西。说完了。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过了哈。